好，我们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这第三堂。其实这一堂是主日学嘛，哈，所以呢，我们就比较深层的来圣经看哈，在思想啊，我们在面对这个疫情的影响，我们今天教会应该要怎么样成为一个生生不息的教会啊，自强不息的教会。所以呢，我们呢求主能够帮助我们。所以今天呢，我们讲的题目呢，就是疫情虽然带来我们很大的影响，其实我相信呢，经过了这一次疫情之后，我们教会还是可以哈、成为一间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在疫情中啊，教会呢，其实要成为一间隔而不离的教会。那我没有太多的时间来解释，因为在整个疫情的期间呢，我都告诉所有请我讲道的教会，我都告诉他们，教会不是教堂，教堂不是教会，教堂可以被隔离，但是教会绝对不会受隔离的啊。所以呢，教会是一个隔而不离的教会。那如果你说教堂被关了，这教会就完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在中国以前文革的时候，多少教堂被关了，对吧？但是主的教会仍然的继续嘛，对吧？所以呢，教会不是教堂，教堂只不过因为过去呢，我们教会太过教堂为中心啊，所以把所有的活动都放在教堂里面，所以当教堂一关的时候，教会就不知道怎么做了啊。所以我们今天不是提这个了啊，不过我们带过就好。那不过重要就是宣教呢是约而不束的一个宣教。为什么宣教是约而不束呢？因为宣教的工作是神的工作嘛，所以不是我们人的工作啊。所以因此我自己深信呢就算在疫情当中，神自己有自己的工作。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常常提醒教会哈、要应该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教会要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候，我们都进入一种求生的模式，因为我们大家都不知道这个疫情过后教会影响会多大，多少人愿意回来多少人会愿意回到教会我们常常会有这个害怕。但是事实上呢，当我们好好的这样想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一直在一种求生的模式里面，我们应该走出来了。既然疫情已经到了尾声了，我们教会就应该成为一个复兴的模式从那种 survival mode okay, to revival mode 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思考的问题。那你说教会里面在教有哪一间教会是真的能够自强不息的教会呢？我就要想一个教会来给大家研究来看。怎么样可能一个教会是自强不息的呢？无论是在什么环境都可以这样做得到的呢？那我就想起了这个安提亚教会。那如果我们看圣经呢，这个安提亚教会呢，真的是一间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来的，而且它是一间宣教教会。为什么？因为它可以说是呢第一个差派宣教士出去的一个教会。所以因此我相信呢，我们一定可以从这一个疫情中可以从这个教会来学习。所以因此我们要学习一间成为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好，我们来了解这一个教会的话，就必须要回到使徒行传来看当时这个教会的成立是怎么成立的呢？那我们才能够学到一点功课。那首先我们来介绍它的背景。那这一个教会呢，它的成立呢是谁成立的呢？原来这个教会的成立呢，是由一群在耶路撒冷受逼迫的信徒，他们因为受逼迫呢，他们就离开耶路撒冷他们就往北走所以当我们往北走的时候，就走到安提亚。那当然有人讲说，为什么他往北走呢？因为往东走就是沙漠这个地方，往西走你就要跳到海里面，或者你就坐船到别的地方去，往南走就到埃及这个地方。那往北走呢，就是一个非常繁华的一个城市，叫做安提亚。那安提亚原来呢是由一个亚历山大 地的那个一个将军啊 ，Seleucus 啊所建立的一个城市，而且呢，他那个港口溪流港口也是以这个将军的名字啊命名的。意思就是说呢，原来安提亚是一个重镇来的。有人甚至这样说呢，在当时使徒的时代里面有三大大城市啊，一个就是罗马是最大的，第二大呢就是亚历山大啊，第三大呢就是安提亚。所以安提亚是一个非常人口很稠密的地方，也是一个很发展的一个城市。你知道犹太人呢是很喜欢做生意啊，他逃也不会逃到旷野去，也不会逃到那人少的地方，他就是跑到一些可以做生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犹太人呢，他们受逼迫的时候，他们讲，哎，我们就往安提阿去，最少那边呢找一个生计也容易，做生意也容易，所以他们就跑到北部去。所以呢，我们就从这里面来看呢，就是说原来这个教会呢是求一群受逼迫而到安提亚逃难的一般信徒成立的教会。所以因此呢，我们可以讲说他们的那个创办那个教会的背景的一群人就是这个当然也不单单这一群人，也有一些呢是从比如说塞浦路斯这些地方过去的一些犹太人也去帮忙建立了这个教会。好，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当时他们呢过后呢就成为了第一间在宣教士的一个教会了。那不过可能你讲，为什么上帝要用这个安提亚成为差派宣教士的第一间教会，而不差派不是从耶路撒冷差派呢？耶路撒冷是最大的教会，当时因为有好几千的信徒在那边，而且呢他们呢已经有使徒在带领着他们那个教会。为什么上帝没有透过耶路撒冷呢，而是透过安提亚教会派出头一队的宣教士呢？那个原因何在呢？当然有不同的解经家有在讲说，第一呢，他们相信呢会有这样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呢安提亚是城市的教会。当然耶路撒冷是城市了不过呢耶路撒冷是个古城，安提亚是一个新城而且呢非常繁华的，也可以说是一个军事政治重地在罗马帝国里面。所以因此有人讲说城市教会很重要，比如说呢你看我们在这个湾区这个矽谷的教会呢都非常重要我们影响许多世界很多的宣教工厂。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是城市的地方是有人才有钱财，所以是个资源的地方嘛。所以因此有好多人认为说安提亚呢上帝用这个教会，因为人才多钱财多的城市教会。那当然也有一些认为说不是单单这样上帝用这个安提亚教会呢，因为那边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叫做 location 这个 location 很好，因为当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宣教的时候，他只要一上船，他几乎可以到整个罗马帝国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一个港口。所以你会想看这个也可能今天教会做教会也是这样， location 很重要如果 location 不对的时候呢，就不会有人去。所以因此有人认为说这个也是一个 location 的一个因素。那不过呢今天早上呢跟大家谈这个安提亚教会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讲的外表或者表面的一个因素。我相信神用安提亚教会呢，他一定有他的一些属灵的一些素质，或者说这个教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神用他的一个地方。所以现在我们来进入那个真正的，或者说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了解这个教会为什么这么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自强不息的教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教会呢？好，首先我们来看呢，这个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呢，原来呢，它是一个从逼迫而茁壮，或者说茁壮出来的一个教会来的，所以呢，就是从这一个逼迫中起来的一个教会。那可能呢，我们在想说，这个教会从逼迫出来，因为他们第一批信徒是从耶路撒冷受逼迫的出来的嘛。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说， 那如果这一些信徒啊，在耶路撒冷受苦啊，受不了，他跑出来，哦，还算是了不起吗？这帮信徒应该说是怕死的帮信徒啊，对啊，呀，如果他们忠心的话，是勇敢的话，就在耶路撒冷啊啊寻到死吧哈、啊。有一些人认为说呢，这一帮信徒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大家不要误会这个事情哈、啊。那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我要把它特地点出来说，这个教会的不一样，因为他的 founding members 啊，这一帮。的创会的这些信徒是受逼迫出来的一群人，而这一群人的这个重要性为什么这样重要？好像我们来啊看的话，那这里呢形容到呢，这时候呢使提法呢那个事件呢受遭啊受苦的人呢四散而走的。所以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看见呢，本来耶路撒冷很多信徒嘛，刚才说了，他们呢本来就觉得说，哇，我们教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哇，建堂教堂也可以越来越大，那很好啊啊，为什么要到处去传福音呢？我们这里呢也还没有做完啊，虽然很大，但是还没有做完，就他们基本上都不愿意跑到国外去或者到别的地方去。那其中一个原因，上帝没有用耶路撒冷教会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太过内向。他们不愿意走出去，他们忘记了耶稣的使命，我们要把福音传到普天下。但是耶路撒冷教会呢，就是非常内向的住在耶路撒冷，直到呢圣经告诉我们说，上帝许可逼迫临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信徒才四散。就意思就是说呢，他们在逼迫中原来走出去有神的心意，要他们把福音传到各地去，而不是只有停留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那但是问题就来了，刚才你讲了一个问题，你说这些人是逃避吗？啊，逃避啊，逼迫算不算啊？算不算英雄啊？啊，他们算不算是很好的基督徒啊？那大家要了解一样事情哦，那这一般人跑呢也不容易的、啊。他们就是为了信仰而跑啊！你知道犹太人呢、啊，他们很会做生意，他们有产业，什么东西都有在耶路撒冷。他们可以否认主呢，就什么东西都不用牺牲啊，不用丢下。但是如果你要持守信仰的话，只有两个可能，一个嘛就是为基督死，啊，这个就是寻道；另外一个办法呢，就是我不顾念这些东西，我不贪念的东西，我放下一些，我就跑去别的地方去了。意思就是说呢，他们这帮人也是放下的一群人，他为着信仰啊的缘故呢，放下了这些东西而去了。所以呢，大家也不要讥笑在逼迫中的一些信徒呢，他们搬迁从那地方，我们就认为说，哇，这些人太软弱了。不是啊，好像这个塔利班回到阿富汗统治阿富汗的时候，多少基督徒从阿富汗那边跑出来。很开始的时候，有很多信徒说：“哇，这帮基督徒这么怕死的啊！啊，那个塔利班来，大家都跑掉。”但是你要知道啊，圣经里面有什么一句话呢？原来圣经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安提亚信徒这样子为着信仰走出来，这个是错吗？如果你看圣经的话呢，啊，圣经里面在马太福音第十章二十三节，耶稣基督明明这么说的：“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耶稣基督有教导我们这样啊，所以呢，这个离开那个城呢，不等于说你是软弱才离开的。所以这帮信徒就是为了信仰，他可以放弃耶路撒冷所有的产业，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了，但是持守的信仰，而且他们一边走一边传福音，一边走一边传福音。所以你不要以为他们这帮人是软弱的人，是真正的肯为基督摆上的人而走的，而他们还记得耶稣基督教导的吗？你这个城不欢迎你，逼迫你啊，你就不要在那边了，我就跑到别的地方，我继续传福音啊。所以呢，这一群人呢就是这样子走。所以如果你看圣经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他们走的时候就很奇怪，这帮耶路撒冷的犹太的信徒呢，一边走一边走，不过呢，他们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哎，你就觉得奇怪，这帮人呢，为什么一边走一边只向犹太人传福音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当然，你要明白，住在耶路撒冷的那帮犹太人的基督徒呢，他们基本上都没有到过别的地方，所以他们呢没有办法掌握希腊文，他们没有办法掌握希腊文呢。你走到别的城市，人家讲希腊文，你都讲不到。所以语言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在宣教里面的。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指向犹太人啊，因为他们犹太化。所以也因着这个原因，为什么上帝没有用耶路撒冷教会呢，成为第一间差派宣教士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基本上的信徒呢都是本地了。 都是讲犹太话，除了那个亚拉文化，他们基本上其他的语言都不讲。所以呢，他们一边走一边走，指向犹太人传啊。不过感谢主啊，因为安提亚那边呢是有一大群的犹太人住在那边，因为刚才我说了，犹太人很喜欢做生意，只要有做生意的地方，他们一定涌过去了，所以那边已经有犹太的群体啊。所以这帮呢犹太的信徒去那边，就向那犹太人传福音了。不过感谢主啊，上帝呢又告诉啊，上帝啊又差派了一些啊从别的地方里面啊来的啊一些人呢，去到他们中间把福音传给他们。那一些讲犹太话，或者说对不起，讲那个希腊话的希腊人。所以这个教会有个很特征的教会了，我们甚至可以说呢是第一间，英文叫做 The Gentile Church， 外邦人的教会。意思就是说呢，可能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这个外邦人。那在耶路撒冷呢，就清一色是犹太人基督徒，但是到了安提亚呢，连那些外邦人也信耶稣啊。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别的地方来的那些会讲希腊文的那些犹太基督徒呢，到了那边他们就用希腊话来跟那些希腊人传福音，哎，看到他们也回应啊，他们也信主了，所以呢他们就很快增长了，不但犹太信徒很多增长，连外邦人的信徒也很快增长。所以那个教会呢，我们可以说是第一间外邦人的一个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所以感谢主，我们就看见呢这个呢就是第一间的外邦人的教会。好，我们就现在来看，当这个教会呢在增长的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就听见了。耶路撒冷教会听见，他们讲说，糟糕，这个地方呢连外邦人都信耶稣，外邦人可以信耶稣吗？他们还在争论这个神学问题的时候，他讲这个福音应该是给我们犹太人，不是给外邦人啊。现在外邦人也信耶稣，所以他们讲说，他们究竟信的真吗？他们是真的吗？相信吗？所以他们讲不行啊，我们要派一个人过去去传给他们。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就开始派人去啊，因为他们听见了这个就派人去。所以你就看到他们那样增长。好了，无论怎么样呢，我们就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就是说，原来这帮犹太的信徒好像被迫离开耶路撒冷出去了。不过无论怎么样，我们讲 whether it's voluntarily or enforced movement of God's people， 很多时候就会把福音因着这个缘故传出去的。所以因此呢，我才能讲，逼迫不会难倒教会的。疫情也不应该会打倒教会的。所以就给我想起在这个历史里面呢有一个叫做黑死病。那你当时啊，黑死病呢也是很厉害，也杀了不少的人在1347年到1353年。所以当时很多人死的时候，有很多人呢就称他这个黑死病为上帝之变叫做 King of God 给人一些很大的一个教训。因为他影响基本上在欧洲，那欧洲当时呢天主教基督教那个天主教的地盘呢都是一些所谓的基督教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因此他们称为一个上帝之变。那因此有一些人问我说，这一次新冠病毒算不算是上帝之鞭呢？我就说这个很难说是不是上帝之鞭，不过呢肯定警醒了我们不少，肯定使我们重新思想究竟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宣教，也重新呢让我们牧者呢要怎么牧养教会都要更新。所以因此我可以这样说可以说上帝呢接触这个疫情呢净化了他的教会，也可以说过滤了一些假信徒，也可以说提醒了一些不爱心热心爱主的信徒，使教会要反省自己呢牧养的策略跟转化传道人的思维跟心智。这个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震撼。那所以我自己相信，无论天灾人祸，无论是逼迫，都没有办法摧毁神的教会了。因为教会是隔而不离的教会，所以呢，我们相信呢，经过这个疫情呢，反而我们看到教会被净化，所以因此我们可以讲说，经过这一次的疫情呢，你会看见 哪一些信徒是真正的相信上帝的信徒，哪一间教会是真正强大的教会。过去呢，我们以为一个大大间的礼拜堂多多人在里面就是强大，一个疫情一来的时候，现在寥寥无几的人在那边。所以呢，你会看到真正的强大教会呢，就是那一些啊，会看见呢神巩固了他的教会。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见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从安提亚教会我们学一个功课，教会呢不要怕天灾人祸，教会也不要怕逼迫。所以有人很担心啊，中国现在的情况哦，越来越紧哦，现在不知道中国教会怎么样。我曾经呢有一次打电话给我们一个同工啊，国内的同工，我说现在很紧哦，你们怎么样啊？他就跟我说，牧师啊，这里从来没有放松过，我们就是这样过来的。现在你们以为收紧，我们根本都很紧了，没有什么。他讲你不用担心我们的，主的教会呢，他弄不倒的。所以这个时候我自己反而给他们安慰了。所以呢，你要了解这一个疫情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教会呢要成为自强不息的话，我们一定要收拾我们的性情，走出我们的忧郁，是吧？我们要重新得力，要成为自强而不息的教会。好像你看耶路撒冷受逼迫，就产生了安提亚教会。所以我盼望经过了这一个的疫情的洗礼呢，我们教会重新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教会。那这个第一我们可以看见了。第二呢，我们看见了一间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呢，是一间产生门徒的一个教会。会产生门徒的教会，哎，你说奇怪，为什么我这样讲呢？也因为刚才我也讲到，还没有讲完，就是当时耶路撒冷教会呢，信徒呢，他们就在想，说这帮安提亚信徒究竟是真还假的？又连外邦的也信啊，所以他们讲，不，我们要派一个人去做一些调查，看这个教会究竟是纯真还不纯真，所以他们就想找谁呢？哎呀，耶路撒冷教会的信徒都是讲犹太话，人家一半讲犹太话，一半是讲希腊话，怎么办啊？谁有这么宽的心胸可以接纳这些人呢？能够跟他们做朋友，认识了解他们是不是真心信耶稣？他们选来选去，后来选到一个人哦，那个人是谁？巴拿巴，对不对啊？那为什么他们选巴拿巴？我告诉你，巴拿巴的心胸是很广的人啊。如果你记得当时保罗迫害教会的时候，他们去大马士抓基督徒吗？他就没有想到去抓基督徒的时候，他就悔改信耶稣了。悔改信耶稣，他要回来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啊，不容易啊。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回到耶路撒冷，他讲找信徒，讲教会，找基督徒。他每一到一个地方，他讲我来了，那些人就全部跑掉了，对吧？为什么呢？因为他鼎鼎有名杀基督徒的嘛。如果他一喊我来了，你说怕不怕有一些从窗口跑出去，有一些从后面跑出去。所以我有时候想说，开玩笑说，如果世界上有一个最冷的教会，大概就是耶路撒冷这个教会这个教会真的好冷啊，对不对啊？人家会感谢耶稣了，没有人相信他，一回来说我来了就全部跑掉。不过不是全部跑掉了，只有一个人不跑掉，就是巴拿巴。你看巴拿巴是心胸很广的人，他愿意相信人的人，他就跟讲说，哎，保罗你是耶稣是吗？好，欢迎你来。你知道以前没有电话，没有电报，没有微信如果有那个就很容易嘛，对啊，你只要微信比对一下，说保罗悔改了，对啊，你就欢迎他就容易。以前没有这个东西很难嘛，所以巴拿巴就完全一个相信，所以巴拿巴是相信人的人，他愿意帮助人能够起来的人，所以他们讲说，哎，巴拿巴，不如你去啊。巴拿巴说，好啊，没问题啊，我就去看看这帮人犹太信徒没有问题了就算外邦人呢。我大概也可以跟他们做朋友就透过翻译员跟他们好好的交往。所以呢，巴拿巴就去嘛。一去的时候，巴拿巴一看不得了，他讲这个教会真的是主的教会啊，这帮外邦人也是真心信耶稣的。哇，他就不回去啊，不拿报告回去了他就留在那边做什么？传福音啊，他也加咬对不对啊？所以在那边传，拼命传福音。圣经告诉我们呢，哇，这教会呢越来越多人，越来越多人。为什么？因为巴拿巴就是一个布道者来的，他这个人际人脉是很好的人，所以呢，人家看到他都很爱他的一个人，所以呢，他影响更多的人相信主了。但是巴拿巴是个很有经验的人。为什么呢？因为当他看到教会增长的时候，他心里面也知道一样事情，教会如果越来越宽， 不够的。教会只有宽度没有深度不行的。所以当巴拿巴呢就想到这个情况的时候，他讲不行，我一定要做一些深度的工作。但是巴拿巴也知道我很忙，我也做不了太多东西，我当然布道就做不完那个工作，这么多人愿意信耶稣，但是我要找一个人来帮我做深度的工作。他想到谁啊？就想到扫罗了，想到保罗了，对不对？他想说保罗这个人真的精通啊，精通犹太律法，又精通希腊人的啊哲学的人，这个人呢真的是最人才啊，对不对哈？又懂犹太话，又懂希腊话。现在这个 congregation 就是两个，对不对哈？啊，犹太人跟那个外邦人，他讲找他，所以他跑到他说的地方，把保罗拉出来，他讲你做教导工作，我做布道的工作。感谢主，我们就看见呢，教会不但要广度，教会呢要有深度。所以呢，我们就看见呢这样的一个情况，这样的就这个教会呢就开始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保罗巴拿巴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领袖，所以他产生很多相信福音的信徒啊，他是一个布道者。但是保罗呢，他是一个懂得教导的人，会使人做主的门徒的人，所以教会呢就有广度跟深度。所以今天教会要怎么样有广度跟深度呢？那我想今天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教会一定要懂得产生门徒。所以呢，我记得好几年前也跟你们的长子们啊也上过一些门徒训练那个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继续做。那不过呢，这个很重要的，因为呢，你如果一直说有新朋友来，新朋友来，对啊，前门进来就后门又走了，对不对啊？所以呢，他们来了又走了，来了又走了，为什么？因为没有深度的工作呢，这些人不会留下来嘛，对不对？所以呢，你虽然带领很多人经过你的教会，但是你就留不住他们，所以因此。那我们讲说那一个深度是非常重要的。那为什么我这样讲呢？因为你看这个这一点的时候，你会注意到原来门徒是什么。那我不知道你记得吗？就好几年前也跟大家讲过了。第一，你要了解 what is a disciple 啊，门徒是什么？门徒，基督的门徒是认识基督的人啊，第一个定义。A disciple of Christ is one who knows Christ. 那如果你不认识基督的话，你不是基督徒。那比如说我们今天早上有很多新朋友来，对不对啊？所以他来了，他也来教会啊。他来教会不等于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嘛，对不对啊？所以呢，他可能听福音啊，信了耶稣，然后呢他慢慢的认识耶稣，那他个才算是一个门徒。所以呢，门徒是认识耶稣基督的人。那你想看，如果我们肯定每一个踏入我们教会的人呢，都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这个是第一步啊，门徒他就开始成为门徒了。第二呢，基督的门徒呢，不单是一个认识基督的人，也是被基督改变的人啊。这一些我都没有时间去解。当耶稣招几头几个门徒，这个观念就是这样的：第一要认识基督，第二是被基督改变。好像彼得这样，对啊，所以他从西门改名到基法，就是耶稣基督要改变他。所以呢，所有基督的门徒是被基督改变过的。你就想看，如果在教会里面每一个来教会的人，不单认识了耶稣基督，他生命改变了，那教会就很强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见证，对不对？每一个人都可以告诉人，我信了耶稣，我的生命怎么改变。所以第三个观念呢，基督的门徒就是遵守行道啊主道的一个人。再给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基督的门徒是被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那这个定义是耶稣自己讲的。若有人要跟随我，就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不然你都不配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就是说那当你在教会里面产生这样的基督徒啊，就很不一样。第五呢，基督的门徒是会传福音的，有广度的一个门徒。A disciple of Christ is one who knows Christ. A disciple of Christ is one who makes Christ known. 啊，也会使人认识耶稣基督了。所以呢，我们从这几个定义里面来看见产生门徒的重要。啊，我在想，如果你们开始带领人来了，疫情过后，对很多新朋友来了，每一个进来的人，你都要问他，你认识耶稣基督吗？ 啊，你真正的请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主吗？那我们要肯定每一个人都真的认识耶稣。第二呢，你又怎么肯定他真正的是耶稣呢？他生命要被改变，他生命被改变，你会看到他改变啊，他会能生命里面呢越有见证，越有能力，然后你看到这些人呢就遵守神的道，这些人呢甚至很愿意被死这样跟随主。你想看教会怎么可能软弱呢？如果他是真正的门徒，然后教会也不可能不会增长，因为基督的门徒一定会带领人来归向主的。彼得啊，这个安德烈信主就带领彼得认识主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呢就是这样的工作啊，会改变人的一个生命在里面。好，因此呢，我们可以这样讲说啊，当时这个教会的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是啊，我们看见啊，这个地方就被称为基督徒，就从安提阿开始了。所以今天我们都不叫做耶稣的门徒，对吧？就叫做基督徒。原来基督徒就是从安提阿这个教会开始。那什么叫做基督徒呢？在原文来讲，基督徒就是小基督啊，小基督可能有一些人不明白啊，广东人就很明白了。你只能跟他传福音呢，传到一地步，他不会跟你讲什么那个野兽仔啊，就是像你是野兽仔，野兽仔就是耶稣仔啊，对吧？所以你只能跟我开口闭口跟我讲耶稣基督就是野兽仔。所以呢，当时的那一种的信徒呢，就被人家称为野兽仔啊，因为他们呢到处去传福音啊，告诉人家耶稣基督。所以感谢主，这个教会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为什么教会自强不息呢？就是你教会呢是不断的产生门徒，不断的产生门徒，而不是产生这些糊里糊涂人。每一个都很认真认识耶稣，遵守主的道，背持之下跟随主传福音的一群人，那教会呢就会增长的。所以因此呢，英文有一句话说 Disciple making isn't something the church does, it's everything we do。中文很难翻译，所以我就用另外一句话来讲啊，产生门徒不是教会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经营保持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你可以ignore 其他的东西，但是门徒训练是非常重要啊！如果你要产生门徒，你教会才有希望，才能够自强不息的。好，第三个啊重点呢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呢，它就是有宣教意向的一个教会。所以这个教会呢就开始有意向了啊！圣经告诉我们，在十三章的时候呢，正在祷告的时候呢，上帝呢就来呼召人了。那就说你们要把巴拿巴跟保罗派出去啊，才他们去做宣教。那你要知道这一个历史的事迹很重要啊，为什么上帝要用安提亚教会，在安提亚呼召人出来做宣教？那如果你记得耶稣基督讲过那圣经里面使徒行传讲过那一句话，当圣灵降在你们身上的时候，对吧，你们就必得着能力，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啊，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传福音。你知道安提亚教会突然间有一个觉悟，我相信圣灵感动他们有一个觉悟，他们是走过什么地方？他们本来从耶路撒冷开始出来的嘛，对不对？出来了是不是走过了犹太全地？走过了啊，他们是走过了撒玛利亚，也走过了，现在到哪里啊？到安提亚。安提亚是罗马帝国的一个重镇， next step 另外一步就是整个世界，罗马帝国世界。所以当时安提亚教会他们突然间觉悟到他们的定位，觉悟到他们的使命，这个是很宝贵的一个观念。所以呢，有时候我常常问嘛，神为什么带你来美国？神为什么把你放在西谷？很多弟兄姐妹都说啊，偶然啊，对了啊，我们来到这边啊，找两口饭吃了啊，就跑来这里。我们基督徒没有这个使命感，我觉得很可惜。但你知道，上帝把你放在哪一个时代，放在哪一个地方，都有一个很重要的使命要我们完成。所以当时安提阿教会立刻警觉这个事情了。我们已经到了罗马帝国的边缘了，对不对啊？啊，不是边缘，就是到了罗马帝国的境界，你要进到整个罗马帝国了。所以呢，这个宣教就要开始了，要跨文化，要跨地理了。所以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产生门徒的教会，但是呢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 所以今天如果你问我说这个使徒行传一章八节你怎么解释，那它里面有几个观念呢？第一个跨地理，刚才我讲的啊，从耶路撒冷慢慢走，走到犹太全地，然后走到撒玛利亚，然后走到地极，这个叫做跨地理啊，这个观念。但是也有些人解释说，这个是跨文化啊，跨文化呢，就是说你从犹太人的文化到犹太全地不同的文化，然后到撒玛利亚就跟异文，慢慢走到异文化那边。也有人说呢，就是这两个观念。但是我告诉大家，就是我自己的领会呢。这个观念，耶路撒冷就是从你的家开始，你要传福音；犹太圈地就是你的社区，撒玛利亚就是你的职场，然后你就把福音传到普天下。那这一个步骤非常重要。今天很多美国的教会呢，那信徒啊，从来不走那三步，整天说我们要到海外去传福音。所以呢，有一些年轻人，我就跟他开玩笑嘛，他就说：“嗯，是啊，我感觉到神呼召我到印度传福音。”我说：“很好啊，不过呢，你连住在你对面那个印度的你都不传，对不对啊？你说到印度传福音，你开玩笑嘛，对不对啊？你先去跟那个对面的印度人传福音啊，对啊。所以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的那个犹太全地都不去的话，你跑到那个跨国。所以因为这个缘故，这个观念呢，耶路撒冷到地极的那个观念呢，就是说我们要在我们生命里面，无论在我们家，无论是在我们的社区，无论在我们的职场，我们就要为主做见证。然后你说我就要到跨国跨文化，那个才有意义了。所以教会呢，就必须要在我们本地而对去传这个福音。好，第四呢。这个教会是一间呢平衡成熟的教会，我们叫做 mature church。 那你知道教会的 maturity 是很难衡量的，你要怎么衡量一个教会成熟不成熟？正如好像有一些教会也挑战我们的宣教机构啊，你去帮助缅甸教会这么久，你怎么知道缅甸教会有成熟啊？你做了这样久，他们成熟不成熟？所以呢，我也头痛啊。有人这样问的时候，我们怎么回答？所以呢，我自己有一个叫做 maturity index 啊，就是说呢，成熟的指标。那你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成熟不成熟呢？那如果你看圣经这个安提亚教会，它是很成熟的教会了，可以出去做宣教的教会。为什么？因为它有四个地方非常成熟。一就是他们的灵命 spiritually 他们很成熟，上帝的手在他们中间，一个很会祷告的一个教会，对不对？又很会传福音的教会，所以他 spiritually 当然他们的是非常成熟。而且呢，另外一个成熟指标就是他人数不断的增长啊，因为他们拼命传福音呢，不单是有 spiritual growth， 也有 numeric growth， 还有他教会呢 leadership growth， 领袖断了呢，不会停止，你知道吗？当上帝呼召这个教会去做宣教的时候，在教会很顺服嘛。他讲好了，上帝你要我们去就去吧，就送谁去啊？上帝说送保罗跟巴拿巴啊。这教会说你开玩笑嘛，对不对啊？送我们的元老去，对不对啊？我们呢还有很多年轻人呢，有一些没事干的，你就送他们去了，对吧？你把我们最重要的牧师就派去啊，我们教会不是垮吗？我告诉你，安提阿教会不垮，为什么？因为他的领袖一代一代薪火向下的。所以今天我们教会呢，如果有 leadership group 的时候，那个教会才是成熟的。所以如果我们教会呢，就是说来做去就这一班人马的话，我告诉你，教会是没什么希望。所以呢，你看见那个教会安提阿教会有不同的，那当然因为有这一个领袖那个增长呢，就有资源的增长 ，finance 跟 resources 那个 group。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讲哈，那qualitative growth, quantitative growth, leisure growth, 还有这个叫 resources growth。那这个呢，教会如果要做宣教呢，你就必须要继续的自己成长啊，你要自强，你才能够不息的。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教会呢不能够作为一个我住不前的一个教会，是吧？有心无力的那一种，或者顾此失彼的那种情况。教会呢，如果要做，就要成熟，所以呢，教会要继续的 build up 啊 ，doing to maturity 很重要。好，第五个情况，这个教会是自强不息，因为他们做宣教的时候有四个很重要的行动。而今天我也鼓励教会，你有这四个行动来做宣教呢， 以后有疫情来，有没有疫情来，照样可以做。我自己也学这个功课，为什么？因为真的嘛，你看到这个疫情，大家不能跑的时候，大家以为说什么宣教都不用做，但是这个四个行动很重要，英文叫做 pray, preach, give, go, PPGG 啊。你看这个教会真的是 PPGG 的一个教会。第一呢，我们看见它是从祷告开始的嘛，所以呢，我们感谢主，这个教会在祷告的时候神呼召领导，所以呢，宣教呢本身是从祷告开始的，然后呢，也以祷告那个动力来推动宣教的，而宣教也以祷告的人来完成大事的。祷告呢，就是跟神同心合意来去完成啊这个工作。所以我们讲说 missions begin from prayer and missions is continuing with prayer 是吧，然后 it's accomplished by prayer， 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但是今天教会有没有呢？我们华人教会呢就很喜欢短宣啊，我们没有 discouragement 做短宣哈啊，但是很多教会呢，就是啊，一想到宣教就是说，我买一个机票到哪里去，一群人去那边做几天就回来啊，那个就是宣教。Of course， 那个是宣教，那个是短宣，但是你在疫情的时候你能做吗？你就是不能做啊，所以你是说耶稣了。但是宣教不一定是买个机票去那边做几天才是宣教，从膝盖就可以做宣教了。当你肯愿意这样子啊，跪在神的面前，就是宣教一个开始，你能够为这些整个事业来祝福来祷告。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John Piper 讲的一句话，其实神的心意其实是愿意借着我们的祷告之先呢来借着我们祷告啊来祝福这个世界的。神愿意祝福这个世界，但是你要先有祷告。所以当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他讲你看到这个庄稼很多的时候，工人很少的时候，因此你就要祈求庄稼的主，祈求就是一个祷告。所以呢，让我们学习 prayer mission， 那这个 prayer mission 呢，以后没有人拦阻的，就算你在 quarantine 在家里，你都可以跪下来祷告，对不对啊？所以呢，这个是很重要。保罗就是这样，保罗呢坐牢，很多人说完了，他不用做宣教了，坐牢了。保罗哪里不能够做宣教？保罗呢在监牢里面，他说感谢主，我以前忙到没有太多时间为教会祷告，现在呢我在监牢里面哈，我也不是吃吃喝喝睡觉罢了哈，我就有很多时间为了祷告。保罗写信给以弗所说，我就不住的为你们祷告，现场祷告。所以今天教会有时候我觉得很奇怪嘛，平时你们忙到呢，每一次我们教会问你有没有为宣教士祷告啊，有没有在家里好好祷告啊，大家哎呀牧师太忙了，我们都没时间。Lockdown 了还忙什么，对不对？哈，哪里都去不了，还不要学这个功课跪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很可惜了，就是，所以因此呢，我就很喜欢这牧师所讲的，教会的历史呢，宣教历史呢，就是祷告蒙应允的历史来的，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祷告不是一个节目，祷告是一个能力的来源。所以我盼望教会里面呢，不一定要 organize 一个宣教祷告会你才来祷告，你在家里就应该跪下来为做这些宣教士祷告，求主帮助他们。1727年的时候，曾经有这个莫拉威啊兄弟会的时候一个大运动啊，复兴运动。那我现在就跟你们分享过这个，那这个呢重要，他们用24小时轮流祷告100年。所以我相信呢，这个能力是非常重要，所以教会呢就要学习用祷告宣教。第二呢，就是广传福音。那我也跟大家讲过了这个观念，对吧？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教会立足本地方圆天下的一个教会，虽然呢不容易，罗马帝国当时呢也不欢迎宣教士去传福音，所以保罗出去的时候遇到很多的逼迫，又要坐牢等等，但是他们呢愿意传啊，但是后来呢，保罗也被抓了，放在监牢里面。那在监牢里面，你以为保罗不能传吗？保罗还是能传。保罗怎么不能传呢？保罗教导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就要传福音，不是要有疫情就不传福音，没有疫情才传福音。保罗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所以保罗立榜样。我坐牢的时候呢，我写信。啊，你看你拦得住我吗？你可以把我困在监牢里面啊！但是我写信给教会，这个叫做监狱书信。 今天的监狱书信多么感动人的一几封信，在保罗最受苦的时候他写给教会。所以你们看见保罗用了他当时的五一个媒介啊，就是啊来去传会。今天呢，哇，首先迷得多得不得了哈，我不知道你用了多少个这个哈，那但是多到不得了，所以你 lock down 哪里有 lock down 啊，你就拼命跟朋友讲话，有微信，有 WhatsApp， 有 Signal， 有 Telegram 啊，哇，我告诉你，整个世界联络起来，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呢，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手忙脚乱的，不知所措。要怎么办呢？怎么跟人家联络？怎么接下来在学习 Zoom， 有人告诉我们叫 Zoom， 我说什么是 Zoom， 对不对啊？就找个看什么叫 Zoom， 才来慢慢学习 Zoom， 对不对啊？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姐妹80岁、90岁还在 Zoom， 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就在学。如果不是这个疫情了，你去 Zoom 吗？我们都懒得摸这些东西的，所以这个时代呢，是神好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这个时代呢，那个网络啊，这或者 online 啊，多媒体的宣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所以感谢主，在这两年里面，我们没有做事情吗？有，我们用的 Zoom 真的天天 Zoom 啊 ，Zoom 到有人讲好像 zombie 一样哈，眼睛都花了就。所以，但是我们呢，为什么要跟网上？我们鼓励教会短宣队也 Zoom 啊，培训也 Zoom， 教英文也 Zoom， 教中文也 Zoom 啊，全部都 Zoom 啊。所以感谢。但是教会呢，今天我们进入了这个梅达福斯时代里面呢，就很不一样啊。有人问我说，为什么 Zoom 会变成 Zombie 啊？因为很简单嘛，我们每一个人有五个 sense， 对不对啊？听觉、视觉、还有嗅觉、触觉，还有味觉。我们 Zoom 的时候只有两觉，听觉跟视觉，对吧？就算我拿一碗臭豆腐给你，你也嗅不到，对不对啊？给你看榴莲，你也嗅不到，对吧？为什么？因为所以少了那三节呢，就很闷的东西，对不对啊？不过有人告诉我说，等你到梅达福斯的时候就不一样，你可能嗅得到榴莲呢，臭豆腐你也嗅到，只不过吃不到了啊，还是吃不到。不过呢，到了梅达福斯的时候就很不一样。那意思就说呢，我们这个世界呢，下一代人家，就很不一样。我们这一代人呢，我是说那些60岁以上的了啊，这些人呢就感觉到 Zoom 很难啊，为什么看到眼会花？你看我们年轻人嘛，哪里嘛，早上一起来就在那边哗哗哗哗哗的呀，睡觉的时候那个妈妈骂他也拿了个被盖在那边里面，他们的眼睛不会花的，告诉你。47亿啊，在2021年那个 pandemic 的时候，他们调查47亿的人呢是网中人啊。每一天每一个人都有6-7个小时在网上。你说这个挑战大不大呢？那挑战非常大。所以我们今天传福音不要单单传给万人啊，要传给网民啊，不单是万民啊，要网民啊，我们需要去接受个挑战。所以有一天呢，我们可能有一些人要有 digital missionary， OK， 好，我们需要一些网上的宣教士在我们中间。那为什么我们这样讲呢？第一这阶段福音要传遍天下，就要刻意派很多宣教士出去接触没有福音的地方，所以宣教是很重要，在保罗的时代。后来呢，万民就要听到福音，不但每一个国家听到福音，万民都要听到福音。那怎么办呢？就要兴起当地的传道人，因为他们住在他们中间，所以就当他们传福音。但是要到第三阶段，要人人都听到福音呢？哎呦，靠传道人能吗？靠宣教是能做完吗？不能的。所以呢，我们就需要一个更广的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 online， 对啊。所以呢，可能将来呢，我们真的是要准备一群人，我们感谢主，在西谷呢这种人才多得不得了啊。所以呢，我们盼望有一些西谷的一些弟兄姐妹听到神的呼召，对不对啊，做这个啊网络的一种 online 的工作。好，最后就是给啊，就赋能啊。那赋能给当地的人很重要。安提亚教会有没有给的教会？有啊，第11章27节，他们一听到耶路撒冷他们那边有一些灾难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就告诉巴拉跟保罗说，拿钱过去帮助他们。所以这个教会是个 giving church。所以呢，今天早上你听了我这信息，你就明白了。当我们讲 giving 给 mission 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讲给钱， 我们是讲 empowering， OK， 是赋能当地人去做这些工作。所以因此今天早上我讲说你这一双手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不是单单支持一些工作，是赋能他们去做完这个工作。所以感谢主，我们有就这个大丰收，所以 giving 很重要。最后就 go， 哎呀，好多教会现在等不及了啊！我几乎到每个教会都问我，牧师现在可以出去了吗？这样啊，我根本短线队可以去吗？啊，我都告诉大家可以，现在欢迎啊，我们那地方全部开放了啊，你们要来的话欢迎你们来。但是第二个问题，他们危险不危险？我告诉你危险。啊，我坐到越南那边就中了 COVID 了，你说危险不危险？危险。但是我问你了，在疫情前呢，短线危险不危险？我告诉你，其实也是危险的，只不过我们经过 COVID 呢，就有那个危险的意识提高了，对不对？啊，就问这个问题。保罗的时候做宣教危险不危险？危险，连命都没有的。所以你如果做宣教啊，你又怕 COVID 的话，你不用去了，真的。这样你如果要去了，你认为说开放了 OK， 就靠着主的恩典。当然我不是告诉你啊，说就乱来。所以刚才我讲受逼迫的人，你说他逃着什么怕死，我告诉你这帮人不是怕死，只不过他们不要送死，对不对？今天我们做宣教也是，你说危险不危险？当然是有，还是有危险的。但是呢危险呢，我们总是要靠着主的恩典啊，好像保罗这样出去也很危险，被人家打，被人家坐牢。你要出去就要懂得以毒共存的出去了，以毒共处，以毒共舞的这样子出去。那不过无论怎么样，以信心出去非常重要，因为胜过这个世界是我们信心。但是呢也要勇气的出去，好像这个牧师这样，对啊，主啊，你猜我无论到哪里去，就算你把我去死的忙的地方我都愿意去。你没有这个心智，你当然什么都怕的话，就根本就不用踏出去了。所以因此呢，我常常告诉弟兄姐妹，如果你要重新来讲说我们要重新做宣教的话，记得这些话：福音是免费的，传福音是昂贵的，认识耶稣信耶稣是免费的，做主的门徒是昂贵的。那我们如果愿意和去，当然我们可以安排啊，你要容易去，但是呢当然也要智慧啊，我们不是叫你啊乱做啊，明明知道那边呢病毒这么多，你啊什么都不用准备，也不是啊。所以保罗告诉我们用诸般的智慧来传扬福音。所以呢我们只要有信心有勇气有智慧的去，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我就讲说以后呢啊，这疫情过后的啊，短线队不叫短线队，叫做敢死队啊啊，或者是啊先锋队啊，我们这样子出去，然后带什么去呢？带智慧，带信心啊，带勇气啊，要出去啊。所以我们就尽可能去。那但是呢，没有一个人可以担保你好、啊、说100%的安全。疫情前也没有人这样，只不过我们当时的那个危险的那个意识不大。但是如果你还是不敢去，那有别人去你可不肯支持，你就要多体恤到当时地的一些传道人。宣教士全部回家了，当地的信徒哪里回家，哪老家，家就在那边。他们当地的信徒呢还是要埋头苦干，还要为主奔波啊，我们就要帮助他们，祝福他们。好，最后一样非常重要的一间薪火一个支持强不息的教会，是一个薪火相传代代相传的一个计划的一个教会。我们怎么样能够会一代不如一代呢？或者怎么样有持续性呢？英文叫做 sustainable 那个工作呢，宣教工作要注意你们下一代。我为了你们这一代人的热心感谢主，你们真的是不得了，你们的爱心宣教的热忱非常好。但是那一帮年轻人呢，你知道整个世界年轻人对基督教对宗教非常冷感，不单单是基督教。 There's a coldness of the youth towards religion。 美国调查最少20多个%年轻人离开教会， 所以你不会惊讶，你们下一代有些年轻人一到了十五六岁就跑了，不见了，你怎么都带不回来，因为他们不觉得说我回来教会有什么意思，对吧？那只有你们老人家回来感觉到有意思，对他们来讲一点意思都没有。所以呢，按照我们的 2/3 of the youth left church， 今天在美国教会的一个报告里面，22% 年轻人完全放弃信仰。那这一些报告不是我自己写，然后是从这边的教会的报告出来的，还有一个是 Barna Report 出来。那教会一定要想，我们今天怎么做青年的工作？我们这一代人很爱主，感谢上帝，但是不要忽略下一代。你要想尽办法，怎么投资，怎么样呢？用最大的力量都要帮助这帮第二代的工作，要把它做好。澳大利亚500,000年轻人离开教会，15岁到39岁，美国18-19岁离开教会也很多。新加坡也是面对这个问题。新加坡在2020年疫情的时候做一个调查，20%多，特别是我们华裔下一代 ，do not want to affiliate with any religion， 不愿意认可任何的宗教。我们需要思考，青年工作是一个必占的一个工作的，所以呢，爱护你们的年轻的传道人，对吧？然后呢？帮助大家大力的去帮助我们的下一代的工作啊，因为他们呢就是你未来的那个领袖啊，所以我们呢求主能够帮助啊，让他们。但是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报告，我很注意到啊，本来加拿大也是这样，很多年轻人离开教会，不过他们就做了一个调查呢，就发现到还是有一些年轻人留在教会。他们留在教会的原因是什么呢？56% 的年轻人呢，他们留在教会，因为他们刚刚参加了一个夏日营那年轻人，很多年轻人来参加一个 summer camp， 所以他们 summer camp 的时候彼此鼓励呢，大家就有伴哈，所以他们就留在教会，56%。但是有72% 呢，那一些年轻人留在教会，因为他们参加过一个短训。所以青年人参与短宣非常重要的，你把他们点燃了他们宣教的火把啊，在心里面的火，他们呢就会持续着他们的信仰。所以弟兄姐妹，青年事工呼吁生生不息的教会就要传到下一代。所以求主祝福我们，把这些话都放在我们心中，让我们教会呢能够成为一个自强不息的一个教会。好，我就讲到这里，是不是有 Q&A 还是不用？